这一章很特别，前面我们讲到的一个神拣选军队嘛，神拣选军队，现在呢军队最重要是什么呢？军队最重要的两个东西，一个是顺服，整个军队是听命的，是顺服的。第二个是我顺服谁啊？领袖。所以军队两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一个是顺服，一个是领袖的诞生。对，没有领袖，我不知道该听谁啊。刚才丽燕讲的很重要，一个家里面必须有清楚的权柄器序啊。如果权柄不是爸爸妈妈，那就会混乱了。对，如果权柄是孩子的话，我一天到晚是原来大的听小的，那就没有意向，整个生命会走歪是有问题的。那这边讲到是一支军队，它蛮重要。今天有一个字不停出现，照样，照样，对，他们就照样而行，就照着神的吩咐而行。对，那这句话不停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出现，照样而行，这是我今天的题目。第七章，照样而行。一到六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。”一到六节是讲到一个领袖的诞生。前面的摩西跟神一天到晚是不是碎碎念，埋怨这个埋怨那个，百姓埋怨他，谁怕谁，我也埋怨神，对不对？我总有一个埋怨的对象。那这一章的摩西呢，没有再埋怨神了。摩西开始走进他这个领袖的呼召，领袖的身份当中。一到六节，神很清楚地跟他说， 你要领受权柄。一个领袖的诞生，一到六节，领袖的诞生就是我要从更高的权柄领受权柄。神对摩西说，你要在法老面前做什么呢？代替神。你要在法老面前代表神，很重要哦。我们面对黑暗权势的时候，我是代表神，我不是神，我是代表神。对啊，教会就是代表神。面对所有的黑暗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先领受权柄。没有权柄，人家问你你是谁，你说等一下我想一想，一分钟之后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我是谁。那我凭什么去打仗呢？我的身份，我的权柄在哪里呢？神很清楚地跟他说，你们两兄弟有一个契序，我拣选你，你是代表我的。那亚伦呢？亚伦做什么？他代表你，他替你说话。所以是一个一个授权下去，契序很清楚。对啊，亚伦不能够代表我，亚伦代表你，我拣选你，所以你代表我。每一个都是这样授权下去，一层一层。这也是我们整个 MG12 的架构，也是教会里面五重级系的架构，很重要。权柄必须有气有序，权柄必须是一层一层这样授权，那这样也带来一个一层一层的保护。当亚伦出了问题的时候，摩西可以替他代求，对不对？如果亚伦跟摩西都一样的话，那谁替他代求呢？就没有揭盖了。对，所以原来有权柄就有揭盖，有权柄就有代求，有一层一层。你说我要做最高的权柄，那其实你所说的你不知道，那个是不容易的。对，有时候做第二代做第三代好不好？也不错，对不对？第三代就有两代的揭盖，如果我是第四代呢，我有三代的揭盖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我们都安于神的拣选，在神的恩典里面领受该有的权柄。领袖不光是要领受权柄，第二节，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都要说，你的哥哥亚伦也要对法老说，说什么呢？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领袖要做的不光是领受权柄，他要领受意象，领受启示，他要对着法老说，我从那边，从神那边有启示。整个启示，整个意象就是我要带百姓出埃及， 这就是整个意象。领袖不能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，那你下面的人问你的时候，你去哪里呢？我觉得最大的困境就在这里。困境在哪里呢？就是领袖必须有意向，可是领袖通常都没有意向。因为意向是从神来的，神一天不说话，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下一步要去哪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对啊，明天两个月就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。对，所以有一些教会他会定一年的计划，今年做什么，明年做什么，事实上定完了都是空的。因为那些计划是不好像为了应付一个东西，我总要带领教会有一个方向去啊，所以就定了一整年的计划，计划该定。可是整个计划他有没有允许神的修改，有没有允许神的调整？我计划可以做，可是必须有一个调整，因为真正带领方向的不是我们，是神，是神。当我们随从圣灵的时候，很多东西会改的，不断在那边改，可是改的过程不是因为投票，不是因为下面民意要做些什么。对啊，好像台湾领袖如果有意向，就知道台湾其实有一些长期计划需要做的，他应该超越一个政党轮替的四年八年这些东西的。对啊，好像那个老人家的长照计划，对不对？这些需要做很长期的规划的。对啊，整个教育里面如何推动文化，它是需要长期计划的。最近我看一个新闻，台北有一条街叫书竹街嘛，就是很多书店的，很多复兴重庆南路，重庆南路，对啊。那最近有一个书局街，对哈，整条街很多书局哈。我那个年代啊，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，差不多一条街里面超过100间了，现在不应该是10间左右。那最近又有一间蛮有名的要熄灯了。要熄灯。他说关键是什么？整个台湾的文化气息已经很弱了，喜欢看书的人已经不多了。对啊，你喜欢看书吗？大家对着我微笑。原来这个风气，喜欢看书的风气越来越低了。台湾我有一次看那个看一个统计啊，台湾一年里面好像每一个人平均看不到20本书一年哦，里面可能包括教科书，对，看不到20本书哦。那以色列好像一年看到60几本书啊，你就看见一个国家的前途了。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是没有前途的，对，人不喜欢学东西，对，读完书已经觉得劫后余生了，我就不想再去碰书本的东西了，这是蛮危险的。领袖必须有一个意向，他要解决是长期的问题。什么是长期的、中期的、短期的问题？领袖他先领受权柄，他再领受意向跟启示。接下来呢，他要明白征战。3-5节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，但法老必不听你们。那神讲得很清楚了，摩西，你不要再觉得气馁，不要再觉得好像上面那一两章你根据我的吩咐去跟百姓说，然后法老结果加更重的担子给百姓，连草都不给他们。摩西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气馁，就找神埋怨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要跟摩西说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仇敌的反应，仇敌的反扑，就是这个是征战必须出现的。当我们要让神的国前进，容神的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，征战是在所难免的，对，它一定会发生。对，好像刚才玉婷的，是不是当他从他本身的家族要转变成为信耶稣，是不是很大的征战？还没到教会就被切撞到了， 对不对？啊，撞完好像我没有有没有听错？撞完这边撞那边哈、啊，两次意外。对，第一次半身是哪半身？左半身。那第二次撞到，对，对啊，所以你看多严重，多严重。可是神保守你哦，没事哦，对啊，来到，所以感冒是小事情哦，对对，相对这两个那么大的攻击。领袖要明白，当我领受了神的权柄跟意象，神的国往前行的时候，他会遇到另外一个国，他会遇到一些征战，对、啊、这个征战是在所难免的。这边讲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哦，那是神在那边做事情吗？你故意在那边要让他刚硬吗？可是你后来看到最后那两节啊，法老看到那么大的神迹还装作没事，对不对？不放在心上。所以不是神让他刚硬，如果你读到罗马书你就明白是神容许他刚硬。整个主权是人自己，人自己。法老他刚硬，他拒绝让神的百姓出去，征战是很明显的。可是经文里面我为什么说第一大段是领袖的诞生呢？因为经文里面很清楚的，第二节，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。前面不是有点恐惧吗？摩西讲话不是有打折扣吗？那现在神说你都要说。然后呢，第六节，摩西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一个领袖诞生了，领袖终于对于他的权柄更有信心了，领袖终于不恐惧了，他终于对神的吩咐说，神你吩咐你就会负责任，我不再怕了。所以他的顺服不是因为他好像无条件的，不是，他已经对神有一个信心了，他已经对我是耶和华这句话有更大的感觉。前面那一章就是讲这个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立约的神，我是守约的神，我是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。所以摩西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他一步一步成为领袖，他对神的信任越来越大，他对于神的本质我是耶和华越来越了解。所以神今天跟他说，我吩咐你说什么你就照着说，他说好。之前为什么我吩咐你说什么我说一半呢？恐惧嘛，对不对？通常我们讲话只讲一讲，本来很多东西要讲的，可是这只讲一半不敢讲，是因为什么？恐惧，我害怕。对，丽燕如果恐惧不跟你的女儿说的话，那个气势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恐惧、我们神给我们什么感动我就照着说。神通常的感动如果在家庭里面不是征战，在家庭里面神要气势对，然后释放那个爱，我才能够在权柄的位置里面去爱。否则呢，我是他成为你的权柄，你爱他，他说我不接受，你也很难改变他。所以我们要站在权柄的身份，在家庭当中，为了要爱，为了要关心，为了要去保护，这是权柄很重要要做的。对外是征战，对内我们是更深的爱。摩西他终于成为领袖了，他对神终于有一个更大的信任，他对神有一个更多的了解。去到第七到二十五节呢，他是第二大段领袖的成长，领袖的成长也可以说是领袖的身量。这章里面有两个神迹，第一个神迹跟第二个神迹最大的分别是什么？第二个神迹是十灾里面的第一灾，水变血之灾，那是第一个神迹。那为什么在第一个神迹之前又要先来一个神迹呢？对不对？已经没有需要做这个呢，他直接行十灾就可以了。可是他在十灾之前先来一个神迹，对，那这就很值得我们去默想，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？为什么这样铺排？他好像在启示我们有关征战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，他在启示我们，他也在教导摩西跟亚伦，我让你们去看整个征战的本质。 接下来的十灾都是跟这一个属灵征战的本质有关，它的特点在哪里呢？所以这个神迹很重要，杖变血的神迹很重要，因为它在归纳一些属灵原则，让我们去了解征战的本质。七到十三节，这是第二大段第一小段，也可以说是征战的序幕。这边讲到照样而行，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，就照着耶和华所说的去行。那他的法老呢，也召了博士跟术士来，他们去埃及行法术的，也用邪术照样而行，两边都照样而行哦。所以征战的本质告诉我们，第一件事情，这里有两支军队，一支是属神的军队，照样而行。那黑暗权势的军队有没有一样？也一样哦，照样而行。对，有时候我们发现谁比较顺服呢？好像黑暗权势比较顺服哦，对不对？他们要做什么大动作，他们要去游来游去啊，行来行去的时候，有没有很顺服？大家都很配合。那我们呢？我想想，等我想想哈，等我投票，等我做一个决定。好像相对两支军队在打仗的时候，我们要比的第一个是谁比较顺服。如果没有顺服，我们就输了。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征战的本质。征战的本质不是看能力，征战的本质某一种程度上是看生命。我有顺服的生命，我开始就会赢了。我一开始就赢了，我合一，我开始就赢了。对啊，那这边大家都是照样而行，这是征战的本质。对啊，我不顺服，我一定会失败。如果我生命是顺服，我生命是愿意听，我生命是柔软的，有没有成长得很快？
有
哦，所以蛮值得我们自己想的。对，我听吗？我是照样而行吗？还是我根本连听的第一步都听不进去了？第一步都听不进去，怎么行啊？是不是没办法跟啊？所以要去走到整个属灵征战，要走到成长的第一步是，哦，我要看我的生命，看自己，我顺不顺服，还是我是一个不容易顺服的人。对，这很值得去思想。第二个本质，当这一边呢，神叫摩西，神叫亚伦把那个杖丢在地上，他杖就变成什么呢？蛇。在原文里面，这个蛇跟在第三章，神不是叫摩西把他杖丢在地上吗？对不对？那个杖就变蛇咯，跟那个字蛇那个字不一样。在第三章那一边就是真正是蛇，这一边呢有一点是那一个，有一点像是那种巨型的怪物，也许是有点传说里面的龙啊，那种更庞大的一种动物。所以一丢下去就一只巨型的东西就出现了，不光是在地上爬的蛇那么简单。那些术士也来了，弄法术的也来了，他们也照样丢了，丢下去哦，所以很精彩，对不对？他们两边丢来丢去的时候，那个法老的宫殿里面就出现蛮多的精彩，在那边飞来飞去一堆东西，对不对？一堆东西在那边啊，在那边飞来飞去。那这是征战的第二个本质，征战是要让仇敌现形，就是说现出来。好，发音要准确一点，要让仇敌现出来。对啊，他原形毕露，不可以再躲了。哦，原来他们也是行法术的，这些的黑暗权势也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征战里面第二个本质。没有征战，他们就躲起来了；有征战，他们就无所遁形了。他们也说你会，我也会啊，他们就跑出来了。吼吼，原来你这个就是这个，对，是征战的第二个本质，让他们无所遁形。那征战的第三个本质是什么呢？第十二节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，杖就变作蛇，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。这是征战的第三个本质，对，第三个本质是更最高权柄。 我们永远要明白征战里面谁是最高权柄。原来神是最高权柄，神所给我们的权柄比仇敌的权柄大。这是第三个本质。那神为什么要让摩西亚伦先看这一幕，不直接就行洗斋？摩西亚伦看完这一幕之后会怎么样？对，他整个信心就增加了。本来他丢一根杖下去就变成蛇之后蛮开心的，因为摩西也看过嘛，对不对？摩西也看过。可是轮到埃及那些博士跟那个术士来丢的时候，他摩西亚伦应该蛮恐惧的嘛。我们只有一根杖，只有变一条蛇，可是这些行法术的一变来满天都是蛇，对不对？大家在天空飞来飞去飞来飞去，摩西跟亚伦看到怎么样？应该看到头晕，看到傻眼，应该在那边说主啊救我，是不是？那些蛇应该就包围他们嘛，对不对？ 一些在天上飞，一些在地上爬，对不对？一直爬向哪里呢？一定是爬上那个帐，也爬向摩西跟亚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在面对这一幕，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你是摩西亚伦，你在现场，你不要说你是他好了，你是他旁边那个看兵器的看守的，你看着这样的 你两个权柄在那边看着东西飞来飞去飞来去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很惊吓，你会很恐惧。我想摩西跟亚伦也在那边目瞪口呆的看着那边，可是没多久他们的那一根杖就开始把其他的吃掉吃掉吃掉，吃掉一条，吃掉两条，吃掉三条。如果当时是拆了十几个那个行法术来的话，那就吃了十二条可能。那你是摩西亚伦经过这一幕你会怎么样？哇，你整个征战的序幕就是要让信心增加。神让他们先来这一幕，以后再行洗斋的时候，每一幕需要的信心是更大的，是需要更强的。所以这个征战的序幕，他就是把整个本质释放下来，你也把整个信心大大提升。对啊，一下子吃了好多条蛇，对啊，应该很补，对不对？信心就增加了，就可以开始进到十灾的征战。因为每一灾是面对埃及一个黑暗权势，所以他做完第一场去打这个更强的黑暗权势，他需要的信心就开始预备好了。这就是我说的领袖的成长。他神教导我们征战，神帮助我们征战，神在征战过程里面把信心不断释放出来，神帮我们了解，凡 你不打，仇敌其实是躲在那边的，他在背后打我们，对不对？你打了，他就显露出来了。他就显露出来了，然后呢，显露出来的时候也不怕，因为神摩西亚伦的杖比仇敌的杖更有力量，最后就把仇敌吃掉了。吃掉之后，你的信心一天一次征战，可能信心就增加五倍、七倍了，对，就开始去打每一场仗，一天一天这样打到最后第十灾，就出埃及了。都去埃及了，所以整个征战的本质是放在这里，给我们提醒：不要怕，勇敢让仇敌显明出来，对啊，勇敢让仇敌无所遁形，我们一定会赢的。接下来呢，法老还是硬心哦，神就要他们开始征战，整个征战呢就是水变血，他要对付是尼罗河的女神，埃及整个河。最重要的一条河是尼罗河，他要攻尼罗河这个女神。那他要打他的时候，水就变血了，里面呢所有的生物就死了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，第二十二节照样而行。这些东西，这些真的蛮奇怪的，因为摩西亚伦已经把埃及的水变成不能喝了。埃及里面水里面的生物都变死了，他们应该是倒过来去救。他说：“你会做，我也会做，继续更脏，就把水都变更脏了，对不对？就遍地都没有水喝了。”那所以原来蛮特别的， 黑暗权势是模仿神的，他是模仿神的一些动作的，模仿我们所做的神迹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不要怕，整个征战开始了，可是法老硬心不肯听，不肯听。整个经文里面很清楚的，听还是不听，照样而行，还是不愿意照样而行。他带动的是我们整个生命有没有办法前进。对，神要给我们意象，神要给我们能力，神要给教会是一个极大的军队，这个军队要让世界得着救赎。对啊，我们必须有领袖的眼光。对啊，我们前阵子去以色列，看见他们很多很多的人都很有领袖的眼光，很有意向。还没复国之前就有锡安主义，有一批人就说以色列一定会复国。后来他们的国父赫哲就已经提倡这一个，然后整个复国运动一步一步推，成为后来成为第一任总理的本古里昂也是，都是带着意向的，他们都是有意向，他们知道神的计划一定成功。那你跟我呢，也必须信任神，他对你个人，对我个人的计划一定成功，他对整体教会的计划也一定要成功，他对台湾的计划要祝福台湾也必定会成功。对啊，那所以原来我们走进这个关键点是我要成为一支军队，军队里面的顺服，军队里面的气势。神不断鼓励我们领受这个权柄，领受这个权柄从哪里开始？从我小组牧养开始。一层一层我这样牧养的时候，我的身量会长的，没有小组牧养，我没有一个平台去长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有时候是我个人征战，有时候是小组员面对征战，我们就学会一些功课，一起守望，一起祷告。对，所以今天是一个照样而行，神的军队就会长大，照样而行，领袖会生出来，照样而行，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征战这个东西是存在的，可是得胜的关键在乎耶和华，神必大大得胜。阿们。